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见面啊！正如刚才Melody 所说的啊，我们也是刚刚回来了一个礼拜。那我今天呢就挺累的，为什么呢？这一次呢，这个回来呢时差很严重，我昨天晚上呢整晚几乎没睡，所以现在是不在状况当中。那另外呢，这一次去香港呢，主要都是讲广东话，然后发现回来呢这个普通话退步了，所以如果等一下说的大家有点觉得跟平时不一样，那是因为这两样加起来的缘故哈。那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了你我们是多么的脆弱啊，我们人的身体若不是有你的扶持，我们根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求你在此一刻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能够健壮起来，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放下我们所有的忧虑重担，放下我们所有拦阻我们的。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贵兄姐妹，在我还没去旅游之前呢，跟你们看了分享了一个主题叫卓越的婚姻上集哈，我当时说了要跟你们说下集的，所以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呢才跟你们讲下集哈。希望大家还稍微记得上一次所讲的哈，我就跟你们重温一下哈。上一次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比较含蓄一点的，那新汉语译本呢就比较大胆一点了哈。他说人人都要尊重婚姻，夫妻的床也不可玷污，因为神必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哈。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婚姻，也要尊重自己的婚姻，因为当我们有在婚姻以外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玷污了自己的床，也是玷污了别人的床。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神看我为大罪，是一定会追讨的。那我们也说了，婚姻是一男一女彼此间的一个盟约，目的就是要彼此委身，彼此相爱，彼此联合在这个盟约以外的是不应该的因为在盟约内明知故犯不忠于盟约的事情，这是神愤怒的事情。你看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也就是如此，当他们有盟约，然后以色列背叛上帝，上帝就说他们是犯淫乱的。然后上一次我也说过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呢来应用这段经文的，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在婚姻上面保持这种清洁呢我说了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抗拒这个事情方面的这个诱惑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你怎么对你的配偶，男的怎么对你的太太女的怎么对你的丈夫。那上一次我就说了怎样在婚姻上保持这个清洁怎样抗拒这个情欲的诱惑方面所以我今天我就不多说了。那今天我跟你们看什么呢？就是看一看丈夫、妻子、男女、配偶之间我们怎样可以跟我们的配偶保持着一个美好的关系，以致呢我们不会有这种婚姻上面的出问题的状况出生也就是说防范于未来就是说不要等到有事情发生之后才去补救，而是现在就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以致我们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今天呢我会分享的呢主要会对丈夫说，也会对妻子说当我对丈夫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妻子在说，当我对妻子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丈夫在说，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也就是说当讲弟兄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老是说这是讲他的其实也是彼此之间有用的那首先呢当然圣经里面有关这个怎么维持婚姻的这个 美好呢有很多哈。现在你到这种恩爱夫妇营里面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的教导哈。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经文是不少，但我今天呢很想跟你们看呢，主要是从箴言呢有几段对婚姻的经文呢给你们看一下哈，就比较简单的，如果你们要深入再看就要到箴言里面去看一下了。那今天给你们三个方面哈。首先第一个方面，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婚姻关系要保持卓越啊，因为主的耶稣的缘故，我们要保持卓越。怎么保持卓越呢？第一个建议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彼此间的爱情啊，一定是要很专一的。当你进入一个婚姻的时候，就不要再想有机会，哎，我还要搞三搞四的，要花心的这种，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啊。说我结婚之后我还可以去外面花心，不是。当你一结婚之后，你其实就是断了其他的这些的方面。然后给你圣经一段经文呢，给我们这方面的提示的哈，在这个箴言五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那这段经文很清楚哈，特别是最后那一节哈，要喜悦你幼年所取的区，所以也就是说上面十五节全部是跟这个婚姻有关的。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呢，它所指的呢，就是我们要忠于爱情，忠于婚姻。其实挺自私的啊，在这方面自私是好的，就是不能跟人家分享的啊，所以要忠于婚姻，要爱情专一，不可有婚外的这种。也就是说夫妻如果能够彼此相爱，那是好的无比，在圣经的角度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其实哈，现在的很多的这些研究也告诉我们呢，这个夫妻之间如果能够保持美好的关系呢，这个是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圣经更讲到这个就是神喜欢的事情哈。我就给你讲一个现代的一个调查哈，一个报告。在英国呢，Wale University 华威大学哈，他就曾经有过一个调查报告。他就去怎么说呢？那最近美国不是很轰动，就是这个彩票，很多人去买啊什么的，哇，中了彩票的人很高兴。你看他们在电视上哈会访问。那这个英国这个大学的教授呢，他就用这个他就说，哎，有很多人买了彩票彩券，他们中了彩券的时候很高兴那种形容词哈，所以他就给他启发了，他就说，那他就用金钱来去衡量快乐。是一种用金钱的数额来衡量这个快乐，来去研究一些生活的一些人所遭遇的事情，所以创造出了一个生活指数哈，人生快乐指数，用钱来算哈，当然这个是很肤浅了，用钱，但也给我们看到那个对比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综合全球数以千计生活模式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制造了这么一套的快乐指数，为生活上遇到的好事跟坏事呢，逐一评估它的金钱价值。用加来是快乐，减是不快乐哈。我们用加币来算哈，结果是这样哈。结婚呢的快乐的感觉呢，就像赚了一万六千七百块哈。这个好像打错，应该是16万7000块，少了个零。 16万7千块，差很多哈，应该多一个零的，这个错了。得了儿女呢，还比不上结婚快乐哈，所以啊，有些人以为你得儿女快，得儿女有时有忧虑哈，所以就得了7100块钱哈，7万1千块钱哈，数字很糟糕。然后呢，跟着呢升职，哎呀，48000哈，搬房子。不一定是说新房子哈，就搬房子换个新环境，33700块钱，取得大学学位24000，度假12000，我刚刚得了12000回来，享受美食4800哈，离婚呢就是少掉16700块，就是跟第一个是成反比哈，然后被裁员。是打击很大的，238000，然后最痛苦的就是挚爱的人身故，就是离开了，生离死别这种，是少掉404000块。那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哈，当然不要把它当成是真理了哈，但你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你发现对一般人影响最大的这10件事情当中呢，居首的是什么？结婚婚姻，然后呢？影响最大的也就是离婚呐、这些挚爱的人离开，就是这个关系上面的这个失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调查说明了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婚姻关系呢，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哈。有没有听过英国也有个调查是在前年才出来的，说一个男人如果有结婚的会长命哈。但他没有说太太会怎样，只是说男的会长命一点哈，就独居的男人是短命一点啊。那所以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怎样维持一个好的婚姻关系呢？啊，如果用刚才箴言那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呢，就是要爱情专一，不要换来换去，不要花心。家师怎么可以换？老婆不能换，老公不要换。意思就是这样，那怎么能够不换呢？我们跟这位美国有一个福特车厂的创办人学一学哈。你要 Henry Ford 创办福特车厂的人，他有人为他举办了一个庆祝，就是他在生的时候呢，就50周年结婚庆，结婚50周年，然后有人就问他。哎，你怎么可以维持50年的婚姻不变哈，仍然是那么的美好？你要他怎么回答说？很简单，就跟我造汽车的做法一样，不要换来换去哈，坚持要用同一个型号的车子哈。你要福特最有名的就是他做他的汽车呢，就做一个型号，当时呢就专卖一个型号，现在当然很多了哈，他就坚持不换。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对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爱能够维持50年不变吗？爱情专一是婚姻里面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爱情不专的人，他其实就还是不懂得爱。比如说我问你，你还爱你的太太吗？如果你说不再爱了，那为什么呢？会不会是你把你的目标已经放在一些其他的人事物身上了？在爱情专一的方面，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方面。所以就箴言告诉我们怎样维持这一方面的爱情的专一哈。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在座都没有这个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很知道这一样东西。那另外一个呢，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要避免这个，或者我们要维持一个卓越的婚姻我们除了要爱情专一来到去维持之外呢，第二方面呢，给你们另外一段经文去思考的呢，就是在箴言5章18-19节，欣赏你的妻子，这个是对丈夫说的了哈。但记得我刚才说了，我对丈夫说，其实也是对妻子说的。这里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 娶的妻，他如可爱的幼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承接刚才所讲的那一句，就是我们要爱惜，要欣赏，要疼爱，要保护你的妻子。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小动物哈，我女儿就喜欢小狗哈。那昨天晚上我们就有机会去就我们这一次去旅游之前就碰见一家人，是十几年前认识的，然后好久不见了，然后他有师母刚好去大同啊，就碰见他，然后邀请我们去吃饭，所以我们就是到了昨天晚上才有机会去他家，然后他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哈。哇，那个小狗师母一看就吓怕了，因为他很怕狗。我女儿就很高兴，看了狗啊，很可爱，很好玩哈，叫他坐就坐，叫他跪就跪哈，叫他不准吃东西就不吃东西，叫他吃他就吃，啊，的确很可爱。那每个人眼中可爱的东西都不一样哈。那他在这里形容呢，这个鹿是小鹿，母鹿，很可爱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鹿？啊，其实很可爱的。但你说，哎呀，鹿哪里可爱？那你就想一样可爱的东西哈，可能是小洋娃娃呀。可能是小猫啊，小白兔啊，哎，那对丈夫们说了哈，弟兄们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太太就像你最喜爱的那个小动物、小玩具那么可爱？可能你现在想，哎呀，没有，那你就要试一下，这段经文就是教你去想，你的妻子呢，就是那么的可爱。如果你说他现在已经不可爱了，也许是你没有去欣赏他。你最近告诉他一次，哎呀你好美哦，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了哈。我这一次呢就去旅游呢，就尝试欣赏了。平时很忙啊，没机会啊，这一次就回去啊，没事干啊，就陪着家里人到处跑。然后有一天呢，就陪着太太去探访黄牧师、黄师母，然后呢，刚好黄牧师、黄师母住的那个医院的那一区呢，就是师母以前小时候啊住的地方，幼稚园在那里读，所以呢，他一去到呢，他突然间有那个寻根的那种乐趣哈。那我们就探访黄牧师、黄师母，结束之后就带他去逛啊，你知道他。不是很记得那个地方啊，我就用导游那个导航哈，手机哈，慢慢帮他找，就看见他那天呢特别容光焕发，可能是回去看到自己的那种东西哈，所以就多了句，哎，你今天特别漂亮，拍照啊，你今天照片特别美哈 ，OK， 讲完之后他很高兴哈 ，OK， 就是学会欣赏对方哈，找个机会还是有一些借题发挥的机会可以去欣赏对方的哈。但我希望你不是在结婚前说过这种话，也不是十年前哈，不是两年前，不是半年前，就是刚好上个礼拜那种就最好哈。弟兄姐妹，学会欣赏你的配偶，丈夫学会欣赏你的妻子，对你有好处。当你称赞完之后呢，他就对你特别好，就是这样，怎么好不说了。那箴言31章28到29节那里有一段经，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放出来啊、？OK， 这里是描述一段一位太太，她的丈夫怎么称赞她的。她说她的儿女起来称颂她有福，这个她呢指的就是这位妻子哈。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不知道你上有没有试过去称赞你太太，哎呀，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唯独你的，可能你说不出那句话，但你可以说你的内在美超越一切。那你说，哎呀，受不了哈。那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要不然你不会娶她的，那是你自己选的。但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缺少了去欣赏对方，去称赞对方呢？可能是因为没有去发掘，或者是没有使用这种机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哎呀，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要去称赞我们的妻子呢？我想这个是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的跟现实我们所发现的人的需要是很相似的。那也就是说，圣经描述的男士应该坐在女生身上，丈夫应该坐在妻子身上的事情，或者妻子应该坐在丈夫身上的事情，跟人的本性是很像的。啊，就给你们一个例子哈，你就看一下，男女是很不同的。然后男的要知道女的需要是什么，女的要知道男的需要是什么。那如果你能够因为知道对方的需要呢，提供一些对方需要的这些方面呢，可能会对你们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哈。OK， 给你们猜了哈，女人最希望得到的五样东西，这不是我发明的 ，OK， 跟我无关，这是科学家们去研究出来的。你知道女一般来说了哈，不是所有女生是这样，一般女生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这里很多姐妹，你最想你丈夫做什么？哦 ，OK， 被关心，黄太一说就中了哈。那黄传道记得了哈，黄传道不在这里哈。被关心，这是女生们第一样最想要的。第二呢，好的交谈与沟通，喜欢聊天，但是要好的哈，能够沟通到的那种，诚实不隐瞒的关系哈，就不要骗我哈，是不是？差不多哈。然后呢，被支持，觉得自己被支持哈。第五呢，就是家庭责任，就是说希望男生呢负起家庭责任了哈，这个就是男希望他的配偶是。那男人的需要是什么呢？性欲得到满足 ，OK， 户外活动有个同伴，有一位美丽的太太，有人做家务，被人仰慕哈，这是男人的需要。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很多家庭太太跟丈夫的关系总是有矛盾哈，因为大家的需要都不同。如果大家期望有所不同，如果大家都是坚持我自己的那一个，那他们怎样就很难和睦。所以男与女的性格的差异会带来很多的矛盾哈。大家都听过这个笑话了哈，就是说男人平均一天说25000个字的，女人平均要说30000个字哈。那通常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呢，男人已经用完他25000个字，而太太还没有开始他的30000个字哈。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很多男人他们一回到家就像一块木头那样把太太气得要死哈。但你知道吗？很多爱说话的女人呢，却很常常被不爱说话的男人吸引的。有个调查说哈，沉默的男人给人一种可靠很稳重的感觉，就还没结婚的时候。但一结婚之后呢，男人的优点突然间会变成缺点，太太总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他总不讲话，你明白我是吗？在余下的一生中，太太就是要把先生的口呢令他能够讲话来作为他的己任哈。因为你知道女生其实她就是希望聊天，所以后来发现这个终身相许的人呢竟然不跟他讲话，所以很痛苦。所以我们怎样解决这些的矛盾呢？其实很简单，我在这里呢就特别提醒男生们哈，学习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学习做一位小的欣赏你太太的人。如果你的太太做了什么令你满意的事情，你不要只是放在心上觉得啊挺好，嘴上说出来去称赞一下哈。如果他做了什么令你不满意的事情，那你就不要那么快的讲出来， 你先去安慰他，然后大家好好有建设性的就是沟通一下哈。我相信你的太太不担心你说他错了，他担心的是你不跟他说话。但问题是男人，你看在男人的需要那边呢，他不是太容易这么做哈。啊，但是我们要学会改，希望这个信的耶稣会帮助我们改我们的这个方面的性格，去多理解我们的配偶哈。最近呢，有一次就无意中就听到一个乐队以前的唱歌哈，就勾起很多回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一个乐队叫 Simon and Garfunkel 啊。一个是 Art Garfunkel， 一个是 Paul Simon 哈，这个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乐队了哈，是 Paul Simon 他们唱歌。那他们有一首歌呢，是中文翻译呢是我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大石头。他歌词挺有意思的，他描述了一般的男人的这个痛苦哈，给你们看一下。他说一个冬天的日子，这是一首歌来的，你上网去查怎么唱哈。一个冬天的日子，在深沉而阴暗的十二月里，我独自一人从我的窗子凝望这下面的街道，笼罩在一场无声落下的白雪中。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我建造了许多的墙和一座深硕坚固的城堡，没有人可以入侵。我不需要友情，友情只会带来痛苦，那是我所轻蔑的欢笑与爱。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别谈论爱情啊，因我早已听过这些话语，它只沉睡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愿惊扰那已逝去的情感，如果不曾爱过，我就不会哭泣。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他说我有自己的书还有诗可以保护我，我穿着盔甲防卫，躲在房间里，安全地藏在母腹里，我不与人接触，也没人接触我。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岩石不会感觉痛苦，岛屿也不会哭泣。如果你去想这个歌词的时候呢，它细腻呢表明了什么呢？一个其实心中很痛苦的一个男人，却在自我安慰，假装坚强。他其实很需要友情爱情，但是他装得很坚强，说我不需要。那今天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男人，为了掩饰自己，他不说话，好像一块岩石一样，结果他给家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啊。因为做一块岩石或岛屿的太太跟儿女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许岛屿永远不会哭，但是岛屿的太太会哭的，岛屿的儿女也是会哭的。没有错，男人要负起责任，要做一块岩石，扛起这个就是撑起这个家。但是呢，他也需要做一位会开口、晓得欣赏太太、晓得带温暖、带温情给家里的人。所以我奉劝丈夫要有一个卓越的婚姻，不但你要爱情专一，你还要学会欣赏你的妻子，也要学明白你太太的需要。如果你能这样做，你太太一定会很开心，你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一定会甜蜜，你们之间的婚姻也一定会更加的美好。所以爱情专一，学会欣赏你的妻子。现在呢，讲完弟兄了，要讲妻子了，讲姐妹了哈。箴言呢教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怎么维持这么一个卓越的婚姻的。在哪里呢？标题就是什么呢？不要做一位使丈夫要搬家的妻子哈。怎么说呢？给你们看三节经文。他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宁可住在房底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第三段，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弟兄姐妹，其实简单来说呢，这段经文就是教我们呢，做妻子的哈，学会温柔一点就可以了。男人吃软不吃硬。综合这几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一位贤惠的妻子，她会维持婚姻的妻子呢，她有怎样的智慧呢？她就是做一个不让丈夫主动要搬家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试过，哎呀，我真的想不在家里待。为什么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这三节经文好像在描述一个过程。一开始呢，他描述的这个脾气不好、爱吵爱闹的太太，然后他说他一定会把丈夫逼走的。起初呢，是开始觉得好像漏水了，房子漏水是什么感觉啊？住不能住了，住得不舒服了。后来他要搬到房顶上去了，后来索性就搬到哪里去？搬到旷野去了。作为这样一位丈夫，我想大家都会同情他，对不对？最后丈夫离开他了，不爱他。那今天我不知道你的丈夫是住在漏水的房子里呢，还是住在房顶上呢，还是住在旷野里呢？希望三样都不会了哈。或者弟兄一听，哎，我现在是住在差不多要去哪里哈？弟兄姐妹，你千万千万不要看清了你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因为你可是举足轻重的人。好，我们常常辅导婚姻呢，我们常说像我们弟兄组常常就自我检讨，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也有提出来，哎呀，姐妹们他们可能也要检讨一下哈，就是方面，所以我这里就帮助大家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谈。我们常常基督教喜欢说，男人是一家之主哈，这个当然是希望属灵上面他是一家之主哈，但你如果看现实的家庭里面呢，大部分呢家里呢男人不是主人来的，是女人是主人来的哈，这是经常我看到的状况。美国今日的美国今日 USA Today 哈，就这个报纸很喜欢做一些调查，有一次他做了一个调查是这样，他访问了4500个男的女的，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家庭里是谁来做主的？ Okay， 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家里晚餐吃什么，预备晚餐，家里财务处理，如何教养小孩，都是太太做决定的。而丈夫唯一做主的事情是什么呢？就看电视要看什么节目。家庭里现实我们看到其实很多都是丈夫让太太来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我的希腊婚礼》啊，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里面有一段对白哈，就是女儿要嫁了，这个希腊家族哈，这个女儿要嫁了，母亲就跟她说，你去嫁了之后你要怎么对你的老公哈。很好笑的一部电影哈，然后他就跟女儿说，他说没有错，我们常说男人是家里的头，但别忘了女人是男人的颈项，头是听什么话的？颈，男人是头没关系，但是你是颈项，你可以弄让头要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哈。言下之意就是不要轻估了你的作用。这是希腊的谚语来的，女人是男人的颈项，所以她的位置是很举足轻重的。那是什么的女人能够让男人住不下去呢？在这里说就是死气争吵吵闹让男人受不了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河东狮吼哈，河东狮吼哈。故事呢就说苏东坡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陈，有个外号龙丘居士哈，世外高人的那种。但这个人很怕老婆，怕老婆说什么地步呢？苏东坡写过这么一首诗，他 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啊，这龙丘居士挺可怜的，谈空说有夜不眠啊，叫他挡起话来，哇，滔滔不绝，才问才生八啊什么才生八斗哈、啊，突闻河东狮子嚎，住帐落地心茫茫，形容特好，立刻慌了。老婆一叫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是，当然有时候这是男人自找的哈，因为没主见嘛，所以就演变成我们所谓的怕老婆那种哈。跟你们再讲了个笑话，怕老婆的笑话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据说呢，有一次有一间公司里面呢，老板很怕太太的，怕老婆怕的，他就很想知道底下人是不是也怕太太啊。就做个测量，他说他跟底下所有男员工说哈，如果你是 OK 怎么说呢，你觉得自己怕太太的人就站在我的左边，你觉得你是不怕太太的就站在我的右边。一说完了一阵骚动，所有人都往左边站，只有小张站到右边，只有一个人哦，然后另外小李小丁站在原地不动，就怕老婆占大部分啦，有两个没做决定啦，一个就说不怕老婆啦。老板就问，哎，小丁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小丁说，我太太交代过我说，公司中间若有分派系的时候要保持中立，哪一边都不要参加，所以我站在中间。老板就问，那小李你呢，因为什么站在中间？他说，我太太说凡事自己不要做决定，要问太太再说，我能不能打个电话给太太问问看。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往右边看，哇，小张唯一的不怕老婆的，大家很敬佩他，然后想请他发言。然后小张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最好不要去。这全部都是怕老婆。有一位作家狄然女士哈，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她教姐妹哈，她其实反过来的，她如何使婚姻破裂。她说，姐妹们，如果你要让你的婚姻破裂呢，你做一样事情。这篇文章是反过来讲，所以她是这样写的，我读给你们听哈。她说，你千万注意哈，你要让你的婚姻破裂呢，你千万不要跟你的丈夫重温旧情，因为旧情一重温呢，那就什么饶恕呀、谅解呀、牺牲啊都会出来吧。所以切记，旧情万万不可重温，但是旧事要经常重温，越常温越好。当然这些旧事都是自己对对方错的，或者是自己施予对方的恩惠，这种你要提出来。列罗，你记得你跟我父亲借的那笔钱吗？要不是我，你哪里有今天哈？这种东西哈，这理亏的是你要么就否认强辩，要么就拿出对方的丑事来反抗，非驳倒对方不可。你如果要让你的丈夫住在旷野里，你这个重温旧事法呢，肯定管用。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经文这段所讲。姐妹手中握住了家庭的幸福的钥匙。如果我们坚持要让丈夫做一个住在旷野里面的人，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讲了怎么有一个卓越的婚姻呢？双方面，你跟他之间爱情要专一，学会欣赏对方，学会温柔的对对方就可以。这一次呢，我回去香港，我去香港见到了很多人，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也去特地去探访了一些以前的一些老朋友，有些是十几年没见了。那在见到的所有这些人当中呢，有三对夫妇呢是我们特别主动去拜访他们的。那这三对夫妇呢，我观察他们的 婚姻呢，虽然不敢说以模范婚姻来称号来给他们，但是我发现是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呢，这个信仰给他们的婚姻呢，其实他们的遭遇跟平常人一样，跟一般人不信主人也一样，但是因为有信主的缘故呢，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婚姻这个联系，这个坚固，这个维持，这个怎么在挑战困难当中往前走呢，是很有把握的。这三个人呢，第一对呢是一对老的，八九十的，就是黄牧师、黄师母，年迈失忆。我们见了他们两次，第一次见是去到教堂，他们也去教会看的时候，他好像不是很记得我了。然后第二次呢就去养老院去看他们，一去看呢，这个时候黄师母就记得我，他说哎呀六你来看我真好啊，谢谢你，你长胖了。那我就知道他还记得我，为什么呢？一个九十岁的失忆的老太太一看到我就说我长胖了，那我肯定是长胖，然后他记得我以前的样子。但他们，你跟他聊天，他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跟他在那相处了大概一个半两个小时，就重复回答同样的东西，就那个样子。他们两个就住在养老院的一个房间里面，相依为命，旁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挺凄凉的，但他们两个在一起夫妻一世，到老的时候长相厮守，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要面对，但是呢你看到他们那个恩爱，那个能够维持看到他们就看到一个一个的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然后想到有一天我们所有人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另外一半长相厮守走完这一条路，但靠着主，我看见他们主给他们这个恩典，虽然已经忘记了很多东西，但是晚年可以在一起维持着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对是一对中年，这对夫妇呢这个丈夫太太呢几年前就说要去念神学，太太丈夫呢就支持太太，默默的在背后支持。我们这次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把这那几年的全酸苦辣全部告诉我们，然后原来遭遇了很多，支持太太最多的就是这位先生，放弃了很多很多，然后就跟他说，我说哎呀那你现在应该更加欣赏你的弟兄了，对不对？然后太太深情的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先生，他说对我知道。弟兄姐妹，他在这种遭遇当中，他终于知道最爱他的人就是他的丈夫，这位丈夫也表达了这个欣赏太太，一直支持着太太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太太回来很感激他。第三对呢是一对年轻的，以前我们在粤语堂做，我跟师母做青年导师的时候，这对年轻人是学生，后来他们结婚，我们见到这一次特别去见他们，很年轻的这位姐妹，这对他们有两个很小的小孩，这个姐妹刚刚做了这个乳癌的手术。我还记得当时在九年前，她妈妈也是她这个年龄得了乳癌，就在 New West 那个医院离世，我们还去见他。九年后历史重演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去看他的时候很恐惧， 他们很恐惧，但又有盼望。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太太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在想，如果没有主的话，他们实在不容易走，但是因为有主，我们相信他们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大家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三对夫妇，或许我就像我说的，或许不能怪你这个模范夫妻，但我发现至少我们可以说一样东西，你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靠着主我们可以有一个有能力有力量去活出一个更卓越的婚姻。因为你要知道，在人世间，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挑战，甚至有很多的病痛，有很多我们没有意料到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靠着我们有信仰，靠着主来维持，让我们走一个卓越的一个婚姻。或许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卓越的婚姻不一定是幸福美满，过着童话公主王子的故事那种，而是在种种的挑战当中，大家活出主的爱来，大家彼此的扶持，大家彼此的走完上帝给我们在这世上的另外一半的配偶，我们一起走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赐恩典给我们的神，你也是保守我们的神。主要在这里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单位，就是由你为主，由你在当中请你来陪伴我们走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